习近平对美国商界讲咗啲乜嘢？与会者匿名爆料，习近平破惯例提拔上将，军队仲清洗紧。习近平话谋划加深改革，中共三中全会要有大动作。网友恐慌，支付宝被登记捐赠器官。日本将会修建五机场、十一港口备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31号星期日。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系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生咗变化。而家等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3日啦，
食咗3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方面，佢话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那我现在这3日都没有夜尿，我不知道醒，一直睡到天光才醒，睡6个钟、8个钟才醒，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了。哦，多谢你们现在帮了我个大忙，都可以过回正常。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希望，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总会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的意见。中共党魁习近平高调在北京会见美国商界领袖之后，一位匿名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透露了会面的情况。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撰稿人卡布里拉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啱啱同一位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同习近平会面的行政总裁通话。该行政总裁说，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很差，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相当低迷。他同习近平的会面大约个半钟头，企业家向他提出尖锐问题，习近平的答复亦都相当强硬。这位行政总裁透露，习近平强调了10项内容，包括中国经济仲未见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难，中国有能力解决困难。习近平反复说知道怎样挽救经济，北京政府知道每年要向毕业生提供10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通过半导体禁运来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对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台湾是红线，核战争会毁灭人类，我们不应该去到那一步。强调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致中美两国爆发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改变。这位行政总裁在中国逗留了接近1个星期，期间和中国的领导高层和商界人士会谈，他的判断是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放弃党集中管经济，有钱的中国人感到恐慌，正在大举抛售资产，譬如私人飞机、高档物业，因为在中国有钱是危险的，这些富豪也都尝试将财富转移到海外。看来习近平今次处心积虑的会晤收不到效果，他挽留外资企业并且通过商界影响美国大选的意图可能落空。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经济恶化，中共政府的钱越来越少，习近平的统治力量就越来越弱。最近就有3个信号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开始一路下滑。首先是习近平一直不开20届三中全会，中共喜欢开会，将开大会作为权力强大的象征。譬如毛泽东在1974年召开中共10大， 在1975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是要通过开全国全党的大会来表现自己仍然掌控全局，否则大家就会认为他身体不得，权力不稳固。习近平亦都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不是因为过于任性而不开三中全会。江心哲认为习近平应该是遇到相当大的麻烦，最大的可能就是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问题。其次，习近平将自己担任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一职交了给蔡奇。习近平将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蔡奇，可能是因为他身体出现了问题，要应付这么多工作已经力不从心。江心哲认为第三个习近平权力下滑的表现是在外交方面。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监督制裁北韩的专家小组任期，俄罗斯投了否决票，中方弃权，显示北京在制裁北韩方面退后一步讨好美国。江心哲说习近平在权力巅峰期一直拉拢北韩一起对抗美国，现在权力下滑，同美国斗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开始讨好美国，为自己的权力维稳。中共军方3月28号晋升了两名上将，分别是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黄仁华和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分析人士表示，军委政法委书记破例晋升上将，意味着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仍然未结束，军队内部人人自危，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快成为孤家寡人。习近平亲自出席晋升仪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何伟东、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声文亦都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新上任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出席今次上将晋升仪式，由此可见董军还未获得军委委员身份。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今次又打破军队惯例，晋升军委政法委书记黄仁华做上将。按照中共军队以往的惯例，军委政法委书记的级别是副战区级，也就是中将军衔。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3月30号接受本台记者王善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此举意味着军队的整肃还未停止。他说就好像江泽民一样，他将人事交了给曾庆红去做，好像邓小平亦都是，他就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但是习近平不放心，他现在每一个都要亲自考察，他连中央委员都要考察。有些考察员他觉得不能够用，有些考察员他用了之后又清洗，所以现在没有多少人可以用。自从2023年7月起，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展开大清洗，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等军种将领至少有10多人被捕，其中火箭军是最严重的。目前出事的5名中共上将，除了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还有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空军前司令员丁乃航、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和火箭军前司令员周亚玲。王君涛认为能够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说邓小平打了这么多年仗，邓小平带过的人一堆一堆都是在战争当中和他一起考验过的人，才知道找哪个。那毛泽东也是这样，都是他熟悉的这些人。习近平这个人，他上位之前小心谨慎，上位之后他也都知道拍他马屁的不一定可靠，那些真是可靠有用的人不一定买他账，所以他就成为孤家寡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月27号会见了美国工商代表和战略学术界代表，被外界视为在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稳住外资的举动。习近平表示中国正在谋划全面加深改革的重大措施，为外商营造一流的经商环境。海外媒体联想到迟迟未召开的20届三中全会可能正在酝酿更大幅的改革方案。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 因为中共经济政策反复变动，已经令到好多大公司将产业链外移，包括资金亦都撤离。目前中国经济一塌糊涂，习近平是被迫讲这些说话。他讲出来的是大家希望的这些，但是他能不能够做到呢？我想他由本质上来讲做不到的，因为专制政权不可能被经济真正自由化，而且中共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暴力的，他不可能讲法治，法治法律完全是他实现不到的。但是他知道国际大企业要在你这里投资，一定希望有这些，他亲自讲，实际上也是希望外界对他有一些信心。在政策方面他一定要调整，过去他那种战狼式或者所谓东升西降式的这种论调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由政府部门已经过紧日子，就讲明他面对不是一般难，是非常难，他稍微调整一下，照中共来讲他一定要这样做，不是他情愿，是他不做不得。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面临内忧外患，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全面的危机，面临独裁政权崩溃的问题，所以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不可能扩大开放。因为按照他说的这一套，就是意味着对企业、对个人、对社会放权。什么叫做一流的营商环境？什么法制化？那你就是依法律办事，就是你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你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现在共产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同一人独裁，他就必须要不断地加紧对社会各方面的管控，那又怎可以开放？你一方面又要想留住外资，吸引更多外资，想要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另一方面你又要打压，除了国有的要巩固要发展，你实际上是要削弱各种经济成分。所以这一番说话只能够用来讲给那些不清楚的人听，他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习近平说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加深改革的重大措施，因此联想到迟迟未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酝酿更大幅的改革方案。赖建平认为，只要习近平继续搞个人独裁，他应付的唯一方法就是抓紧对社会的控制。三中全会如果要开，打官腔是会有的，亦即是抽象宏观地说扩大加深改革，但是具体的现实就是收紧对社会的管控，收紧对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打压。事实上他就是要做国进民退，因为彻底改变了营商环境，外资是没有信心，外资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回到中国。因为整个中共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原来几十年西方的那些侥幸心理彻底打消，你不要说经商，就连正常去中国旅游观光的人都少得可怜，现在全世界对中共都已经相当敌对。海外社交平台 X 3月29号流传一段影片，一位中国网友披露他的支付宝被莫名其妙授权捐赠器官，他觉得太可怕，并且提醒民众检查一下自己的支付宝是否亦都增加了相关授权设定。网友表示，他偶然查下支付宝，发现绑定了一些日常用的健康码、行程码之外，还惊讶发现一个器官捐赠的绑定。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捐赠器官，我不捐器官，因为我知道器官捐赠在民间有很多讲法。他注意到器官捐赠确定的时间是2022年6月11号夜晚10点，之前四日刚刚在广州做过身体检查，可能同做体检有关。他表示发现这件事之后觉得很紧张，觉得个人性命受到威胁，录影片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件事。他说，哪个夜晚黑没事做会登记捐赠器官？下面这一行字写着同步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信息，我没这样做，那究竟哪个有这样的权利拿我的个人资料登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捐赠器官应该取决于公民的个人意愿，而不是说随便放个人资料上去就得， 就是一个志愿者，他强烈建议大家打开支付宝去看看有没有被动登记捐赠器官，如果有的话快点取消。近年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失踪案件频频传出，外界怀疑和大量器官买卖有关，有网友证实为了夺取器官中共制造死亡，患者本来是很轻的病，医院就和小孩打麻醉剂，造成小孩沉睡不醒，病情严重的假象，再苦劝家长放弃治疗捐赠器官。除了个别知道真相的家长之外，很多人都上当，这是人间惨剧，令人气愤的事。另外，追查国际在去年2月2号到3月21号对中国大陆23个省市的32间医院进行电话调查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仲仍然继续，活人器官供体库仍然存在，活摘器官的产业显然已经遍及全社会。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指定5个机场和11个港口作为特定使用设施，准备重新修建，加强军事防卫能力。修建的包括位于冲绳县的那霸机场、九州的宫崎机场、长崎机场、福冈机场和北九州机场5个机场，还有冲绳县的石垣港、九州的博多港、四国的高松港等11个港口。这些机场将会加强跑道，港口就会增设额外的码头。报道指出，16座设施当中，那霸机场和石垣港在台湾海峡附近，而石垣港就距离台湾最近，位于台湾以东大约230公里。一旦台湾发生紧急事态，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立即可以使用这些机场和港口部署人手、疏散民众或者执行补给任务。此外，经过修建的设施平时亦都可以用于观光或者作为临时避难所。日本在2022年12月就修订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条例，当中就包括修建机场港口来应付紧急事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